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然后第五章第九节啊，对不起，第五章对不起，我们是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要在一里，也要是一里，也是一里，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幽暗的这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就这么多。我想昨天我们已经打了一个相当好的根基，我们把一些关于以弗所书一些很必要的一些基本上的背景，我们大概一一的都做了一番的交代。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根据这些已经说过的，我相信有些图画已经在弟兄姊妹的脑海里面，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这个整卷的书。这卷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只有两封书信只有他一个人具名的，我是指的特别指的教会的书信来说的，就是三本提斯书不算，因为那个是给个人的。但是呢，真是讲到给教会的书信里面，那么只有以弗所书他一个人具名，还有就是罗马书。因为这两本书呢，很明显的是讲到启示，关于救恩的启示。所以这个不是交通的问题，这不是保罗跟提摩太可以在一起做的。因为神既然把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给了保罗，那保罗当然要对那个光来负责的。所以你就注意到说，以弗所书是保罗自己具名，罗马书也是保罗自己具名。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到了他第三组，可以说到了第二组，尤其是他属灵生命的第二个阶段，大概得救22年以后，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到了高峰，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他的工作呢也是到了高峰。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借着他写第二组的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临前跟临后。那么我们说过，这是他大概写以弗所书以前5年写的。那么5年以后呢，圣灵把他更带上一层楼， 几乎同样是罗马书，同样讲的救恩，但是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是比罗马书更高。那罗马书是绝对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也是从地上开始讲起，然后到了第八章才讲到天上，所以这是罗马书的特点。那么就着以弗所书呢，很明显的是从天上讲到地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注意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说过了，保罗当他在监狱里面，这个也许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在那以前神用他，神自由地用他。当神把那个水坝，生命水的水坝挪走以后，虽然保罗隐藏了十一年，但十一年以后你看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流，不断地流出去，结果有三次的环游古道，那么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把基督馨香之际就带到哪里，他到处都是带着基督香气到处夸胜的。所以这个是得胜的保罗，是凯旋的保罗。你看见一个人为了主忙忙碌，他没有一分钟为他自己，他觉得他活是为了主，他死也是为了主。如果活就要像样子活，活就要活泼的活，让神在他身上能够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我们知道当主使用他的时候，好像你看见很快的，你看见到了他到了德就差不多22年了。那这个时候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到了高峰，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两只手结果就被监禁起来，从此他就失去自由了。所以昨天呢，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那么在那个背景底下你来读以弗所书，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收获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特别说过，就是他个人的经历来说，圣灵的的确确让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你比较从前的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你看见他经历的从前所没有经历的，毫无问题天向他开启，毫无疑问的，他本来也许因着环境、因着软弱、因着苦难，他看着他自己的伤口，他看着自己的锁链，这个人就越陷越深，就陷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那么不止保罗如此，你记得以利亚也是这样，当他被追杀的时候，被追赶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就躲在山洞里面，后来神把他从山洞里面找出来，然后神对他说话，神要叫他从他自己的窠子里面拯救出来。那么他看见有火，神不在其中，地震火也不在其中，烈风神也不在其中。那么在这些事情以后呢，结果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虽然微小，但是果然是把这个以利亚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他觉得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爱主，他觉得全天下只有一个人向主忠心，结果他们还要杀害我。结果那个微小的声音就让他知道说，神为着他自己的见证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像以利亚这样的人多得很，最少有7000人。所以这个伟大的以利亚因着这个微小的声音，他就被缩小再缩小，本来是一个，现在变成1/7000。本来他以为他是唯一的向主忠心的，结果你看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就叫这个以利亚变得更小了。以利亚早死，以利亚寻求死，就证明说他已经落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了。保罗也这样，你看看情何以堪，这样一个会做工的保罗，这样一个向主忠心的保罗，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保罗也几乎在神的家里面境中，那么为什么忽然间像晴天霹雳一样？结果你还记得就是那次的暴动，店门一关了，好像从此以后工作的门也向保罗关了，然后保罗带着锁链，我们还记得经过船难，最后呢就到了这个罗马。那么在罗马监狱里面， 我们相信有一段沉淀的时间，我们相信他很自然的把他的慢，当他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虽然他有他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他在主面安静下来的时候，慢慢主就对他说话了。然后呢，以弗所的话尤其很清楚的，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保罗已经从他自己的科子里面蒙了拯救。那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在他自己所写的书信里面。所以现在因为他学了一些属灵的功课，他怎样从自己里面得到拯救，他怎样的从整个一个环境里面能够得到拯救，整个的环境和整个的苦难好像地心吸力一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但是感谢主，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是因那个能力本来就在他里面。我们的主不止已经复活，而且已经升天，这位荣耀的基督住在保罗的里面。现在特别保罗经过监狱的环境，好像茧一样，在那个茧的那个情形底下，那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结果最后我们看见保罗乃像蝴蝶一样，有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升天的生命。所以当他翱翔在空中的时候，他就把他所看见交通了给我们。他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同样是救恩，但是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从人的角度看，但是等到他写以弗所书，他从天上看，所以他能够从神永远的旨意看起。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和别的书信不一样，这就是同样是以弗所书，同样是保罗单独具名的，但是你看见以弗所书和罗马书就有许多的不同。那么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能够和罗马书比较一下，我相信一定会得到许多的帮助。那么因为整本的书是从天上开始，从永远开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卷书很难读，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自己做中心，我们本来就是觉得所有地上一切是最亲切的，最实在的，那么遥远的太空，遥远的天上好像离开我们非常非常的远，但是不要再忘记基督本来就坐在天上，我们知道说神乃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所以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事，老早老早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不止被带到天上，保罗也被带到永远，过去的永远，然后他仿佛能听见父神心跳的声音，圣灵在这个时候就把父神心中的目的，心中的他的旨意就向保罗开启了。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保罗是何等的人，保罗蒙了何等的恩典。你看见虽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虽然他被监禁了，但他看见的异象是个荣耀的异象。本来不错，保罗是个世界人，他拥抱的世界不只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也包括希腊的文化世界，也包括罗马的军事和政治的世界。你看见他所拥抱的这个世界，本来他是个世界人，那么神也借着他，因为他是世界人，所以就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不止送到希伯来的世界，也送到这个希腊的世界，也送到罗马世界。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一生，他无论到哪里，你看见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因为当主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有明显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王，有拉丁文，有希伯来文，也有希腊文，所以这三种文字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主说他若被吸引，就他被若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等到福音做成功了以后，神拣选了一个器皿叫做保罗，因为他是个世界人，所以他能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主给保罗看见他的格局太小了，他的器皿太小了，现在主要扩充他的度量， 它本来最多只能够像毛毛虫一样爬在两度空间的那个世界里面，但神给他看见有一个世界叫做属天的世界。当他真的能够像蝴蝶一样翱翔在空中的时候，你看见他所看见的和他五年前所看见的不一样。尤其当你把以弗所书和罗马书一对照的时候，那不是说罗马书就没有看见，你读到第八章你也看见神的旨意，没有疑问。读到八章万物都一同在那叹息，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那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我们看见说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讲到神在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以弗所书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所看见的异象，他所看见教会乃是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整个的身体在地上。那么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时候在神的意念中就已经有了？不错，在时间里面，尤其是在主升天以后，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来，教会就诞生了。就这时间来说，我们知道是2000年前那个逾越节，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结果教会就被进成功作一个，就是圣灵就把教会进成功作一个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从那天就开始诞生了。但是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的话，给我们看见说，虽然在教会还没有开始以前，在过去的永远，在神的意念里面已经有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教会不只是属天的，也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从过去的永远，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幅的蓝图。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到巴西的话，你们知道巴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巴西他们的建筑非常好，学建筑的人呢，他们很多人常常喜欢到巴西去，因为巴西的建筑有它很独到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巴西的省会叫巴西里亚，巴西里亚可以说在几十年前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这个城。那么有一天呢，当政府说我们要希望能够有一座城，这座城是完全从废墟里面建造起来的，它不是已经有这个京城，不是。所以今天的京城，巴西的首都不是在里约热内卢，也不是在圣保罗，这些都是已经有的城市，不是。那么巴西他们有一个决定，就是他们的首都要完全从一个完全的废墟，从整个巴西版图里面最中央的地方把它建起来，把它盖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城现在叫巴西里亚，那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了那座城，你站在那个城的土地上，你说在时间里面这座城已经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个城叫的巴西里亚，你看看它许多的建筑，你会发现说它和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的。所以学建筑的人他们还很多的不知道巴西去，而且他们要到巴西里亚去参观。那么原来当初的巴西里亚，当还没有建造以前，他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呢，他们就到了那边，那个时候还是一片的旷野，一片空旷的地方，你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可以说完完全全都没有。如果和今天的巴西里亚比较，今天的巴西里亚不一样，它是个很繁荣的都市，它是个首都，但是呢你可以算出来大概多少多少年前，那它是一片荒地，所以可以说这是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们要记得，整个巴西里亚的故事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就是他的设计师，这个人也就是那个工程师。当他第一次站在那一片空旷的土地上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巴西里亚都不存在。但是我们晓得那个时候，那个巴西里亚那幅图画已经在这个人里面，已经在这个工程师里面。所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巴西里亚是有今天不错，但是巴西里亚那个蓝图，巴西里亚那个整幅图画的蓝图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是一个在一个人的头脑里面。那么那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在他的思想里面是一架的喷射机，是747的喷射机。所以当他在脑海里面是一架的747的喷射机的时候，那么他就想到将来巴西里亚这座城乃是根据整个747的样子来设计的。那么总统府在哪里呢？总统府刚好是在驾驶座的地方。然后呢，整个城里面你怎么样种树，怎么样的盖房子，完完全全根据那个蓝图。所以等到新宫的，等到开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不止刚开始的时候是那幅图画，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伟大的工程师他对于巴西利亚有一个旨意，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那个747的图画，那个蓝图。然后呢，他就根据后来他就把他心中的图画就画成了蓝图，然后根据那个蓝图，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开始新宫建造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看巴西利亚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巴西利亚它整个建造的过程是先是在把在一个人的心海，在一个人的心目里面，在一个人的脑海里面，然后呢是蓝图，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所以当我们看见2000年前当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时间里面的故事。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今天我们不光得救了，而且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现在过了得无罪的生活，我们可以胜过罪，没有瑕疵。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蒙恩得救，不光得救了，我们不只在神的家里面儿子，而且我们也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说这些故事通通是我们在时间里面的故事。我们有人做见证哪一年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人可以做见证说什么时候主让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在他去，叫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又往前长进了一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时间里面，但是感谢主，是保罗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永远。在创立世界以前，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在创立世界，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以为是哪一天得救的，结果呢我们没有想到，在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天，还没有地，还没有你，还没有我以前，你看见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且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无有瑕疵。一个人不会圣洁的，除非他在神的面前。你离开神越远越污秽，你离开神越近越圣洁。所有的圣洁都是在他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远方的人，我们这些本来如虫如蛆的人，我们怎么有一天我们既然能够在神的面前而且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像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斑点，好像在我们身上找不到瑕疵，我们明明是罪人，怎么好像一点罪的痕迹也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今天，这个故事在老早还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教会是今天的事，教会是2000年前才诞生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今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不要忘记，在永世里面，在永远里面，特别在万世以前，在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神已经定了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是借助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万事以前神就定了这么个旨意，所以这个旨意是什么？是永远的旨意。所以讲的教会，弟兄姊妹，不是今天的事，讲的教会我们要记得，就好像巴西利亚一样，在老早老早以前， 我们这教会已经在神的心里面，在基督，已经在基督里面。那么然后呢，就根据在就根据那个蓝图，然后在两个永远中间就有一个括弧，有一个时间，就是括弧，就是时间。在时间的过去是过去的永远，将来是个将来永远，所以中间是时间。那么时间呢，就给我们看见神开始运动，神开始工作了。那么什么时候神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神的时间就开始了，什么时候神结束他的工作，时间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了将来的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是保罗把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今天在时间里，但是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要从永远开始解释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教会它不止，教会是宇宙性的，不止因为它是个宇宙人，教会是宇宙性的，因为它从开始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叫，而且预定我们的儿，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换一句话说，在万事以前，神已经定了一个旨意，要借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想很清楚，当我们读第一章一开始，你看见保罗就把我们带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个人完全被扩大了，他本来是世界人，现在呢神要让他看见，他给他看见的那个，所看见那个范畴，那个整个意象的范畴是像天那么高，像地那么深，还有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这是包罗万有的。所以你看见吗，保罗现在不再陷在他自己里面，当他看见这个荣耀意象的时候，他就把以弗所书给了我们。所以难怪以弗所书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太大了，这里启示的弟兄姊妹，你看对保罗来讲，你可以对保罗好像毫无疑问带着震撼性的。所以当我们接到这封信，当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来讲，我们不会读懂的，那除非神恩待我们，除非神真的把那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稍微能够明白一点点，到底保罗在这里怎么样的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他在基督里，他说愿颂赞于我们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请记得在这里一开始所讲的是天上的福气，还有是属灵的福气。为什么讲天上的福气呢？因为你读旧约的时候有太多地上的福气。为什么讲属灵的福气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看有太多是物质的福气。就着保罗来讲，他天生就是个犹太人，当他读旧约的时候，他知道那个祝福是旧约所给的祝福，神把所有地上的祝福都给了以色列人。那不止这样，他们的物质，他们的祝福都是属地的。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一段生命记二十八章，你看看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敌人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必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的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 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天地上。这里唯一讲了天上，但是讲了天上的府库的时候，是指说降雨说的。所以这个天是空气天，这个空天不是第三层天。然后呢，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些祝福是神赐给他的选民的。保罗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但是感谢主，他本来像雅各一样，他不过是个虫，他不过是爬在两度空间的地上。但是现在呢，主给他看见，主给他看见，今天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福气，乃是天上各样的属气数，乃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可以说和亚伯拉罕一同蒙福。亚伯拉罕有天上的子孙，有属天的子孙，有属地的子孙。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像海上一样那样的多，他们的祝福是地上的祝福。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半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就是指着我们，指着圣徒，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得的祝福乃是属天的。所以你要小心和犹太人做生意，神把所有祝福地上都给他，神把天上的都给你，因为把地上的都给他，很可能把你口袋的钱就统统给他，因为这是属地的。但是弟兄姊妹，神一点神没有错，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到底哪些是这些福气呢？所以保罗就一一的写给我们救赎。所以下面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怎么得救，怎么蒙拣选，我们怎么蒙预定，然后呢，我们怎么得知神的旨意奥秘，然后我们怎么得做圣灵做凭据，做基做为印记，怎么得做凭据。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证明说这就是那个属天的福气。什么叫属天的福气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远离神的人，结果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不止如此，这个只是故事一半，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他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呢，他要进一步，他不只是以我们的圣洁为满足，他还按着自己所旨意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承载。所以讲到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讲到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不只是恩典，这里给我们看见恩典不知道有多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要得着承载，整个的宇宙要起来称赞这件事。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到这些天上的福气的时候，有三次讲到这个得着称赞，得着称赞，得着称赞。所以很明显的就把第一三节到第十四节就分成三段。你看这个到了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一段。然后你再读到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然后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一再说得到称赞，得到称赞呢？因为神所要给人看见不止他是大能，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在所有造物之间，他们的对神的印象，他蛮有大能。所以你记不记得，有很多人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是神的话，为什么神容许撒旦来害我们？为什么一开始神就把撒旦捏死了？那么不就是世界上没有事，世界就太平了吗？弟兄姊妹，不是神不能把撒旦捏死， 如果撒旦，如果神把撒旦捏死的话，神是创造者，撒旦是被造者，所以用创造者，用摧毁的力量，不过摧毁的力量解决了受造者。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能力要得到称赞，所有的天使看见了，他们要看见说，你看见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是他创造了撒旦，他没有，他没有创造撒旦，他创造了天使，结果天使背叛他。那么弟兄姊妹，他当然当初他怎样创造天使，他照样今天能够毁灭他，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大能。但是请记得，神的神，这个宇宙，我们的神，他不只要给人看见他的大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为我们替神省了很多的事，我们说神，为干脆把撒旦捏死了，什么事就没有了，不错，什么事都简化了。但是问题就是，宇宙变成非常枯燥的，宇宙飞机变成非常单调的。但是宇宙所以是宇宙，因为除了神的能力之外，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不只看见神的荣耀，你要看见神的恩典，不只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有两面，一面他恩典是荣耀的，另一面恩典是丰富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只看见神荣耀的恩典，也给我们看见神丰富的恩典。那一面给我们看见恩典的荣耀，结果叫恩典荣耀能够得到称赞。那么等到我们看见恩典丰富的一面，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神的荣耀也得到称赞。所以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神把撒旦捏死了，那么一点都不错。今天人只看见，只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的能力，但是人不认识神的荣耀，神不认识，人就不认识，天使也就不认识他的智慧。所以乃是等到神创造了人，人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结果神借着受造之物，让亚当如果吃了生命树以后，他呢就能代表神在地上掌权，来对付神的仇敌。所以这个时候神是用受造之物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之物。那这个时候如果人站在神的这一边，就叫神得的荣耀。如果人现在站在神的这一边，你看见给我们看，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神一直到今天他一直忍耐再忍耐，有一天神是要把撒旦捏死，要把他扔在火炉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任他兴风作浪，任他怎样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借着教会，弟兄不要忘记了，人失败了以后，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以色列又失败了，结果神就拣选了教会，今天教会不能再失败了。所以你看见今天神借着教会，你看见要得回那些失去的领土，神借着教会要把国度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经过了多少千年正所发生的故事，那弟兄姊妹，现在所有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就能够学一个功课，因为他们看见神借着教会，当教会伏在基督的元首底下，结果最后你看见神要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当天上地下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神在意的是他的恩典，是神荣耀的恩典，或者恩典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这个恩典到底有多荣耀呢？到了一个地步，许多人拍案叫绝，许多人欢呼说，你看看这个恩典有多么荣耀呢？你怎么叫恩典荣耀？两件事情，一面是我们不只蒙了拣选，叫我们能够活在他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够荣耀了，但是神说不，你看更荣耀的在后面，更荣耀后面是什么？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你看跟他的旨意发生关系了，因着爱我们，所以呢 预定我们，不光拣选我们，预定就是他不只拣选我们，而且把我们从这许许多多的各种各种不同的人里面把我们标出来，把我们特别的把我们弄好记号，特别把我们标出来，这叫做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借助基督，借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呢？我想最好的解释，最好最好的解释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下面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圣经里面讲预定，不要忘记，一面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的，还有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你把这两个预定放在一起，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现在我们才懂了，原来儿子的名分这句话的意思，在原文是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读这个加拉太书，你就很清楚了。加拉太书 那里告诉我，加拉太书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特别第四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他说那个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他做孩童的时候呢，和奴仆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但是呢，你看见现在你看见刚刚孩子，刚刚那个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背景，这特别是在罗马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一个，有大户人家，所有的儿女都，所有的儿子都是接受产业的。不过当他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知道他就和他和一些奴隶在一起。那么这个奴隶当中，有的人是哲学家，有的人是医生，所以呢就在这些奴隶里，住在这些人呢，就在这些师傅底下，那么在那里受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那里做奴隶。那么等到大概十八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小的时候，你看见吗，是在这一起长大的，他们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他们本来就应当承受产业的。但是等到他慢慢长大了，因为那个过程是成长的过程，所以他需要学习。那个时候不需要到学校去，可以把老师请到家里来，但这些老师通通是奴隶，通通是罗马帝国奴隶。然后这些奴隶能在他们面前，你看这个孩子慢慢就长大了。那么等到有一天当他真的长大成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做父亲的就要把所有的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请来了。然后呢有一个典礼，是很严肃的典礼。那么在那个宴席里面，这个做父亲的有一个很重大的宣布，他说，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我所有的家产统统交给他。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候他当着许多人面，他的儿子本来是儿子，但是那一天呢，他把他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这什么意思？表示他已经成熟了，表示现在他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sonship，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不只是指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来说的，乃是指着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所以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它的重点是重在成熟，它的重点是重在长成。不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我们不知道蒙了何等恩典，我们要说这个恩典是何等的荣耀。但是不，你看见在他旨意里面，他预定我们，他有一个旨意， 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预定。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辩论的时候都是预定我们得救不得救。所以有的人呢说，这他们以为这里所说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仅仅只做得救来说的。所以有的人就在那研究了，那么到底今天我这个人是不是主所预定的？那么有的人很紧张，就怕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小心，哎，结果你让他得救了，结果这个人主没有预定他，你把他救来了。所以你知道，在英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因为得了加尔文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说这个英国他们相信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收网的，从来不呼召的，从来不说不劝人家说凡愿意的都可以到主面前来，没有，他们从来不邀请的。因为他们怕邀请什么？他们怕邀请就是你不小心啊，把那些不是主所预定通通就邀请进来了。所以在英国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传福音怎么传的？他们到了市场去，或者到了马路上，他们大声的把福音传出去，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根本不在那等着，他们就走了。然后呢，如果是主所预定的，他们就通通会得救。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这个预定和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因为神预先知道我们，预定和预先知道很有关系。因为神预先知道我们，所以呢，神就预定了我们。神预定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一句话说，神救我们，神不会放松的。神救我们，弟兄姊妹，神要负责到底的。所以最后你看，在新耶路撒冷，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那块宝石。所以神的预定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会失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讲到恩典的荣耀，你不能光讲圣洁，你不能光讲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已经是好的无比。如果我们的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罪真的在我们上完全脱落了，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人要荣耀恩典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还有一半就是他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五年前保罗看见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是按着神旨意被召。那你再读下去，我们这些被按着神旨意被招的人要怎么样呢？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很清楚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很明显，这里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是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所以讲到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讲的最清楚的一个是哪里呢？一个是罗马书第八章，还有一个就是以弗所第一章，这里讲的最清楚了。神永远就对我们的每一个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感谢主，这是什么？这是荣耀的恩典，这是荣耀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恩典不是荣耀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荣耀的。但是我们要问，你什么时候能看恩典是丰满是丰富的？所以主不需要给我们看见恩典是荣耀的。如果恩典荣耀的话，主就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了，就不需要教会了。如果要知道什么恩典怎么是丰富的，那么讲到丰富的时候，你需要器皿。有多大的器皿就给我们看有多少的丰富。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有一个大的器皿，乃是像基督身体那么大的器皿，他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的教会根本是宇宙人，头在天上，脚在地，身体在地上。那么神的丰富，神恩典的丰富在哪里能够得到彰显呢？所以不要忘记了，你如果光读恩典的称，你光读荣耀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他荣耀的恩典要得到称赞，这恩典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但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 弟兄姊妹，你一直读到这一章的最后，你看见有一个大的器皿，这个器皿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个人太小了，一个人太不够了，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是荣耀的，但是只有一个人你彰显不出神恩典的丰富。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全教会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恩典的丰富。所以今天不止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神恩典的丰富也要得着称赞。所以这就是下面保罗接下去所说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下面要告诉我们，不光是荣耀的恩典，而且是丰富的恩典。那么更奇妙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那不要忘记了，这个恩典神是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但是不要忘，一面就是神来说，他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现在把中间这一段话拿掉，这恩典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那么感谢主，你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一面你看见神能给多少，另一面我们看见我们能接受多少。需要一个伟大的器皿，一个伟大的器皿才能够接受神充充足足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可以把恩典给我们，你有没有恩典能够接受？我举个实在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因为主在那里有一些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呢，我们雇到一般的年轻人，主的的确确主给我们一个负担，叫我们的工作放在一般年轻人的身上。所以做工作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们，有人就很受感动，在台湾的中部呢，说是有一个大楼是6层楼的大楼，说是他们就是结果呢，他们这个弟兄们的心愿就是说，他们要把这6层的大楼呢，就通通的摆在主的手里，然后呢，就是让弟兄姊妹怎么用它都可以。那是6层楼的大楼，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楼，里面也有冷气，各方面的设备都有。那么弟兄们当然在主面前在那里祷告，我们到底能不能接受？你看这个恩典是很大的，这个不是6个房间的一个房，这不是6个房间，这是个6层大楼，而且呢是占地占的很大的一块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祷告的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力量接受这个恩典，光是那个维持费我们就没办法维持。我们不要说有什么活动，光是那个电灯费，光是冷气费，光是维持，我们不需要，只要它维持照着它原来的样子，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就着神来说，他的恩典是丰富的，而且呢他这恩典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弟兄姊妹，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器皿能够盛装神的祝福？但是不止如此，神为着充充足足的给了我们这些恩典，结果神是伤透脑筋的，稀奇不稀奇？给别人是最容易的事，我把这个钱给你，这是什么难的？我把100万给了我这个弟兄，这应该最简单的事，是不是？但是问题不是我给了他100万，但是我伤透脑筋，我5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是用尽了绞尽了脑汁我才给他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神是用诸般智慧和聪明，感谢主弟兄，神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智慧和聪明通通用尽了，为着又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你知道这个恩典的丰富有多少的丰富？他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在神的智慧里面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来接受这个祝福，不可能来接受这个丰富，所以就根据神百般的智慧，他要得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准备好了，能够接受神从天上所给我们的那个丰富的恩典。 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里面有感觉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那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那么这个原文就是说，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喜，都是按照他的喜悦，然后在他自己里面定了一个旨意，定了一个旨意。那么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根据他的喜悦，他有一个旨意。那么他在自己里面定了个旨意，根据达比的翻译呢，是在他自己里面，在神自己里面。那么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说，那个神从创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里有两个对称。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说，神在他自己里面，因着他的喜悦，他定了个旨意，在他自己里面定了个旨意。那么第三章呢，是在基督里面定了个旨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他自己里面定的旨意是什么，你就知道神的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了。然后呢，你看见第三章，那么神在这个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你看上下文应该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确把我们带到永远，保罗的确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是怎样的心。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有一个愿望，他有一个巴望，他有一个蓝图，他的心意希望有一天能够完成。所以在永远沿用，在万事以前，他在自己里面因着他的喜悦，他定了一个旨意。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奥秘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看见说，神好多年好像一个谜一样，把这个旨意藏在他心里，没有让人知道。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一直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那么等到基督来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旨意才慢慢的向人开启。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简单的来说就是基督。如果你读第三章的话，如我们要问说，主在这个神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是指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会看，如果我们被保罗带到永远，如果今天我们能听见神心跳的声音，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到底神他的旨意是什么。简单的说来，你把第一章跟第三章放在一起，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基督。他要做什么事？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这是你看见，这指的整个的宇宙来说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自从撒旦背叛以后，整个宇宙已经分崩离析了。所以最后弟兄姊妹，神最后怎么得胜呢？神最后怎么胜过他的仇敌的？你看见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分崩离析的这个宇宙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那不止这样，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万物最后都集中在，都集聚在基督的这个元首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基督不只充满万有，基督也掌管万有。这里给我们看说，基督果然是什么？是宇宙的元首。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心目中的目的吗？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这个以弗这个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宝座是指着宇宙权力的中心来说的。那现在整个的宇宙怎么会能够整个宇宙怎么会不分崩离析呢？因为在羔羊宝在宝座的中央乃是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的宇宙是以基督来做中心。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读整本的圣经，你要知道整个人类的这个得蒙恩的故事。当这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回到了宇宙的起初，不只给我们看见撒旦背叛，也给我们看见伊甸园的故事。弟兄姊妹，伊甸园给我们看见 从此以后人就离开神，不知道有四万八千里，有不知道有多远，所以人与神不知道离开的有多远。弟兄姊妹，人本来与神能够在伊甸园交通的，结果现在呢，你看见他们，结果人就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那不光这样，人堕落以后，最近到世界里面以后，本来天跟地是能够是有分别，但是这个天和地呢是有分别，但是你几乎很难分辨的，因为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彰显天上的，地上许多的晨曦和晚霞就给我们看见天的种种。那么地上的每一草每一木，地上的这些葡萄树就给我们看见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本来天跟地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最后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远。所以现在人在看晨曦，在看晚霞，人不一定想到主，特别在澳洲，在纽西兰，那是世界风景最好的地方，但是你看他们到的主日没有几个年轻人他们来聚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今天仍旧有晨曦有晚霞，但天离地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父神的手，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两个手放在一起，叫我们能与神和好。那同时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也做了天梯，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他就是我们的天梯。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天是那样的近。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做的工作就是神心目中的工作，他本来就应该做中心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撒旦仍旧猖獗，今天肉体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你全地还是满了污秽。有一天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天上地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一。所以到这件事发生的，到了最后你看见基督真的做了元首，那不要忘记十字架上啊，撒旦是受了重伤，但是撒旦还在那挣扎。今天撒旦知道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到了最后他要他要从空中要被摔到地上来，那么就是地上的大灾难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也受了一点的伤，他的脚跟受了伤，但是呢你知道说在十字架上，结果最大的致命伤是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借着教会最后要带进一个完全的圣，所以不要忘记了。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换一句话说，最后你看基督是万主之主，是万王之王，他的确是宇宙的元首。不要忘记，当世界上还有一部分沦陷的地方，或者说当今天地球也好，或者今天目前的太阳系也好，你看见吗？这都是撒旦盘踞的范围。到了有一天撒旦要被摔到地上，那个时候他整个的那个散布的范围要浓缩到整个地球和地球的外表。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只要在宇宙里面还有一片沦陷的土地，还有一片黑暗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王不错，但是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是有效的做王？今天弟兄姊妹，不是神的能力，不是神的权柄达不到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百般的智慧，他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权柄。所以如果今天教会能够站在神这一边，你看在主回来以前，慢慢慢慢许多失去的领土又才重新得回来。到了最后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地上的国成为我主，我和我主基督的国，等到他真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的确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最后撒旦呢就被丢在火湖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圣经的历史，尤其救赎的历史，或者人类堕落的历史，宇宙堕落的历史，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什么旨意呢？这就是神的旨，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乃在基督里面来完成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一面是在他自己里面定的，是基督。你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在基督里面他定的旨意就是教会。这太大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第一章后面有一个祷告，到了第三章讲到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原来就是教会的时候，那么接着下面又有一个祷告。在这个大的启示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屈膝。这个不是我们头脑能够领会的，我们叫撒旦何等不甘心这些话。所以你看见就好像这些话变得非常困难，这些话好像对我们来讲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不，这都是最中心最中心的话。然后一个好消息，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他就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不是吗？结果就照着他旨意就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得到称赞。那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称赞呢？就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这些产业。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晓得迦南在圣经里面代表那个迦南，代表迦南在圣经里面就代表那个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今天主是把基督里面的车不得丰富当作我们的产业，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着了基业。那么感谢主，这一位，这个呢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不光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且他行做万事。为什么？因为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能得益处。所以你看见今天世界上有许多时间的齿轮在看你转动了，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基督能够在万有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然后呢我们也能在基督里面能够承受一切的产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最后呢，是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荣耀的恩典，神复活丰富的恩典得到称赞。前面是讲神荣耀的恩典，现在呢讲到神丰富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因为他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蒙恩得救不光圣洁就好，蒙恩得救不光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就好，这都是好的，但这是荣耀的，最要紧的。今天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要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如果今天靠着他恩典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是什么？这是神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他丰富恩典里面的一部分。那不光这样，在整个的旨意里面，他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他的产业，能够得着他的基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你叫神的荣耀又得着称赞。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怎么会变成是我们的？这些是客观的，我们也知道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客观东西变成主观的？我们怎么能把永远能够带到今天？我们人明明活在今天，我们的主是200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今天2000年前为我们所完成那个十字架工作的好处，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着的？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下面所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是他的， 今天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他的人。那么这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就是局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所享受的，是我们只是不过是那个产业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有一天，到了主回来那一天，到了基督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实在说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得着完全享受的时候。所以今天在圣灵里面所经历的喜乐平安种种种种，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得着基业的凭据，不过是得着基业的职就是了。我们一直要等到什么呢？表示到那一天，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承载。所以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等到地天上地下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那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的心愿终于完成了，那最后就是叫神的荣耀能够完全得到承载。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你看见保罗被带到天上，被带到永远，他不知不觉的就把那永远的旨意告诉了我们。但这个太大了，所以从十五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这里保罗祷告是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三章的祷告是求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两个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它特点记住了。那么当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不是圣灵在这里把这卷书开启，我们可以读一百遍，我们这本书还是封闭的书。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怎么做呢？他就是说需要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智慧的灵，也需要启示的灵，那么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在原文是对他有完满的认识。今天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对主有完满的认识。那不止如此，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承认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也许读了这么几节，我们还是看不见。保罗当初在大马色路上，他就是看不见。所以你记得，在大马色的路上，神果然开了他心中的眼睛，结果让保罗看见什么？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呢，当这个保罗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开了眼睛以后，你要看见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第一，要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不要忘记啊，如果你读以弗所书，读哥罗西书，读这个第三组书信，讲到呼召，讲到恩召的时候，这个原文就是召，就是 calling， 就是这个恩召。那不要忘记，讲到这些呼召的时候，在第三组书信跟第二组书信有一点点的不同。第二组事情很清楚，比方说讲到恩召，神的呼召是什么？你如果读罗马书再清楚不过，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神的呼召是什么。神的呼召，比方说很清楚的，这个第一章第六节说，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第一个呼召就是呼召我们属于他，很清楚的。那么第二个呼召呢，就是第七节说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这些人是奉召来做圣徒的。所以很清楚，今天我们的呼召是称义的呼召，是成圣的呼召。 我们今天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今天我们是圣徒，因为我们是因信成圣的一般人。所以你看见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前面有两个护照，一个是成义的称义的护照，一个成圣的护照，一个属耶稣基督的护照，一个做圣徒的护照。然后呢，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荣耀的恩典。荣耀的恩典是什么？荣耀的恩典就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恩典是什么？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每一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恩典的荣耀。但是恩典的丰富在哪里？恩典的丰富在哪？恩典的丰富就给我们看见说，在第二组书信里面的呼召特别重在个人的呼召。一到了第三组书信，你读以弗所书也好，读哥罗西书也好，不要忘记这里讲到蒙召不是个人的呼召了。我们很简单看一个地方就清楚了，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和第二组书信比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第二组书信是世界性的，第三组书信是宇宙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上的种种。那不光这样，因为这里是从丰满讲起的，所以这里的护照不再是个人的护照。到了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你看见很清楚，只要讲的蒙召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蒙召，乃是举着团体的护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有一个团体的护照，要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是特别保罗在监狱里面所看见的。他现在看见说，主不止一个一个的呼召我们，主也是团体的呼召我们，就像当初他呼召以色列人一样，他不是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召出来。你看见他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下去慢慢就清楚了，慢慢保罗像剥洋葱一样一点一点的就把我们解开。他前面先讲到神的，先讲到神在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基督，然后怎样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一，而且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基业，那么这个荣耀这个，然后呢，我们是今天呢，我们得到圣灵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看神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他要把这些赏给我们，但他就用诸般智慧聪明是充充足的把这些赏给我们，我们承担不了，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跪下，我们在主面前屈膝，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保罗教我们怎么祷告，保罗为我们祷告，他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慢慢神心目中所要讲的，慢慢保罗神心目中所要讲的，慢慢保罗就要把它讲出来了。所以第二点什么？第二点，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不光是讲荣耀啊，这个荣耀还是丰盛的，不光恩典是丰盛的，荣耀也是丰盛的。那弟兄姊妹，这里不是说我们得着基业啊，如果我们得着基业已经是丰盛的荣耀，是不是？你看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享受在基督的平安喜乐种种，这个不是我们的迦南地，这不是牛奶鱼蜜之地，我们不是在他里面得着基业吗？弟兄姊妹，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是十一节，这里的祷告不是啊，这里祷告不是指着我们得着基业，这里是指着他在圣徒中得着基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圣徒中怎么得着基业？我们拿什么给他？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产业。如果今天你是 Bill Gates 的儿子，今天你有可能能够得着他的产业，因为他是富有的。 你看见吗？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的主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得着基业的话，在圣徒中间得着基业，我们要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着基业？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主？我们没有东西，照我本相无善足称，我们怎么他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得着基业呢？所以这里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产业这个字啊，在旧约老早就用了，最早最早在早期的时候，在前面尤其摩西五经，那么讲到产业的时候，指出迦南美地，说以色列人进到神的面前去，进到迦南以后，你看迦南是他们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进到迦南享受迦南做他们的产业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你等到后来特别先知书以后，旧约后面讲到产业的时候，不再是迦南了，是指着神的百姓来说的。那些进到迦南地的那些神的百姓，神说这是我的产业。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能进迦南享受牛奶与蜜，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得着这些产业，是叫基督在，叫神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产业。那么这个基业应该没有什么荣耀吧？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但是现在不是啊，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可见这一切不是我们做的，可见这一切都是基督在我们身上，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这是第二点，你要记得第二点。好了，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感谢主，我们有明天。好，感谢主，今天我们也相信说，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主在我们身上要有所得着。那当然慢慢我们就懂明白了，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像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一定满意了。那么这个应该是他基业的一部分，是不是？如果我们像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基业当然有荣耀了。如果我们像我们自己，就没有荣耀。但是感谢主，这个应该是一部分了。那么好，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弟兄姊妹，这三点你看见缺一个都不可以的。前面有盼望，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目标，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一个基业，而且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一点根本我们想也不想的。但是感谢主，最后神怎么能够得着他丰盛的荣耀呢？那个能力从哪来？不是我们的能力。结果呢，知道，我们要知道他向着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他在我们身上有一定能力的，他已经把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向着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什么？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因着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最后主在我们身上得到基业。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在主回来以前不能得到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没有希望，我们要问说教会有没有明天？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到各处去看的时候，你里面会心寒，你会觉得说到底我们在这里流泪也好，到底在做苦工也好，那个结果目的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都不是我们做的。你要看见吗？有一个明天，那是恩召的指望。恩召有何等指望呢？就是在主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么什么时候主在我们身上找到得着荣耀的教会？不要忘记，那个就是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但怎么达到的呢？怎么会有这个情形的呢？下面你看，主自己保罗回答了，他是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第一，他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能力比那个能力更大的，是不是？这个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在 Boston， 美国 Boston， 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奇迹发生，就是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在坟墓的旁边呢，长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原来呢，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不小心他抓住了一根树枝。那么然后就被埋在里面，不知道怎么埋进，不知道。但是慢慢慢慢的结果，你看那个树了，后来就长起来了，就冲破了死亡，然后呢就冲破了那个坟墓，然后果然一个大树就长出来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 几千年来，自从亚当夏娃以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棺材里面冲出去过。要一个能力能够冲破死亡，从这个大的棺材里面出去，你知道那个能力有多大？那个能力叫做复活的能力，那个能力比原子的能力，比神创造的能力还要大。因为那个能力能不只宣判死亡死，而且当主复活那一天就是死死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是个什么东西要死能够死？感谢主，这是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对于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一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所以当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弟兄姊妹，它能够吞灭我们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这是普通人大家都忽略的，那一段话是什么？他说这个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不要忘记那个有一个灵是叫耶稣基督复活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弟兄不要忘记这个灵，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指着神说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这必死也是必朽坏的身体又活过来。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又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又活了。那这什么意思？这不是说我们再不死了，不是，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迈向死亡的那个脚步慢慢缓慢了下来。每一个人都是必朽的。有一个姊妹啊，是个运动家，结果呢，她不小心，结果变成瘫子，结果瘫痪了，她就坐在轮椅里面，她到处找神医，到处找神医大会，结果病都没有好。有一天她读圣经，她看见她的身体是必朽的身体，她才忽然间明白过来。就算是他被神医了，有一天他还得要躺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他如果能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在我们这儿有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那个神迹就叫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医生来说没有希望了，从世界人来看已经大概算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走到尽头了。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他的生和死，他在地上活多久不是根据我们的日历的，他活多久要问说他的工作完成没有，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外面是不能丧命，他只有到了耶路撒冷他的使命才完成，所以在这以前他不能够丧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吗？主在我们上有个能力，那个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我们把平常把它凛然解了，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很下沉，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支取这个能力，结果我们就不下沉了。但是不止如此，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在医生不明白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生理钟来决定，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身体状况来决定，不是医生来决定的，我们的生死，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是那位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的圣灵既然在我们里面，而且那个灵是什么灵？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那个圣灵叫主复活的话，那么这个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不错，我们是必朽的，是必死的，我们还是往那条路走，因为罪是死，罪和死从一个人来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慢慢你会发现，当这个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要叫什么？叫我们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把生命就注入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今天问题就是不错，就做死亡来说，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衰老，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灵要苏醒我们，而且呢要叫我们活过来。那个神迹是什么？那个神迹是什么？那个神迹就是约书亚叫太阳停住的神迹。因为约书亚打胜仗，他有一个祷告，
他知道说如果太阳太早下山的话，神的旨意不能完成，所以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太阳在空中停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祷告的，除非神在你的身上没有托付，除非神在你身上没有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你要知道说他在圣徒中，他在对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大到一个地步，当然他会苏醒我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这个复活的能力带领我们往前去，但是不知不觉的他延长了我们的寿命，他不知不觉的他延迟了那个老化的过程。为什么？为什么太阳还不下来？不是多抱几个孙子，不是。为什么太阳还不下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我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有明天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放松，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他的手是下垂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已经太好了。你看见吗？世界上死就到了终点，没有希望了。但是感谢主，是我们的主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我们好像什么呢？我们好像这个拉撒路一样。我们弟兄姊妹是死而又死，许多时候我们的聚会就像拉撒路一样，在坟墓里面什么都是绑住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有一个声音说拉撒路出来。幸好那次主没有说出来，主说拉撒路出来。如果主说光说出来，所有的死人都出来，结果是拉撒路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次是拉撒路要学功课的。拉撒路他虽然死了，结果他听见生儿子的声音，他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好早不聚会了，好几次我们觉得我们完了，但是感谢主，你为什么在这里呢？因为他向着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是什么？是复活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是个十足的不倒翁，你们昨天看过那个有玩具叫不倒翁吗？你怎么打他他都不倒的。很多基督徒怎么样都不倒的，稀奇的很。原因在哪里呢？不是因为有的人皮厚，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因为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所以弟兄姊妹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复活的能力他是讲的多么好啊，那个这个有复活，所以呢死在我身上发动，结果呢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但这里保罗不光讲复活的能力，同样这个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呢？他下面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能力是把我们的主送到什么？送到天上，而且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你怎么知道是升天的能力？它是有过程，下面是远超远超远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真的能好像在你的脑海里面能看见一幅图画，神的能力就真的叫我们的主。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啊，他一下从墙壁里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主升天呢，其实我们的主实在说他已经升上去见他的父了，不过他又来。所以不要忘记，对主来讲升天就好像离开这个墙壁没有什么难，但是我们的主是公开的升天，不要忘记。为什么？因为公开的升天就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回去他也怎么来，他是缓缓的升上去他也缓缓的要回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你藏也藏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怎么升天的。这里给我们还有一个能力，叫我们的主能够冲破地心吸引力。你看见他被接到云里面，然后再等一等，你看见到了云端，到了，然后从云端就到了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叫主叫神，那个神，那位神叫保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同时也是升天的能力。那能力不光叫我们的主从坟墓里面出来，而且也是叫我们的主升天的，叫他缓缓升上升，最后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但是不要忘记，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不要忘记，这个空中布满了执政的掌权，到处都是天使。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冲破了云端，你看见云端看不见了，然后他就进入太空，他一进入太空以后，不要忘记根据圣经，你看空中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一切有名的，这里面有堕落的天使，这里也没有，也有好的天使，也有加百列等等的。弟兄姊妹，不光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升天的能力是什么？升天能力就是通通超过这些，连这些都在他的脚底下，换一句话说，这些都被他征服了。弟兄姊妹，有谁能够比主更高的呢？天使已经够高了，现在你看有人比他更高。所以不要忘记，他越往天上去，你看见吗？他越往上去，所有他脚底下的通通是他的。所以第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升到至高的时候，不要忘记，所有的宇宙万有都在他的脚底下。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升天的呢，就证明他升到至高啊。如果你只升到空气天的话，你知道只有橄榄山在这底下，你看见太空还在，月亮还在它上面，但是你看它升过什么？它冲过了，冲破了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今世的、来世的，通通超过了。现在告诉我们什么？现在它到了宇宙的顶点，不可能再高了。弟兄姊妹，现在什么？所有都在它脚底下。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升天的能力。升天的结果是什么？升天的结果把我们带到至高之处，所有的难处，所有的仇敌，通通在我们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当他经历这个升天的能力的时候，你想想看，他本来看看他自己，他本来觉得，你看现在这双手好像一个人中风一样被监禁了，他怎么样都不能从他壳子里面出来，但是感谢主，是这样的能力给他看见他原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升天的能力在我们里面，那个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我们里面，同样的这个能力叫主耶稣升天的也在我们里面，圣灵既然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沮丧，严格说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有忧郁症，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有躁郁症。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宁可相信药，你不肯相信我们里面有个能力，那个能力是蝴蝶的，那个能力，那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那个升天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生命能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也能把我们带到天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带到天上表示我们扩充度量，你看见吗？本来我们在监狱里面，现在我们跑到天上来了，我们本来在地上，结果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你看我们这个人不是扩充度量了吗？那不光这样，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天上的时候，你看见所有都在我们脚底下，我们真的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与我们良人真的串山越岭而来。当你串山越岭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山林都在你脚底下，弟兄姊妹，所有的难处都在脚底下。那这个就是神让保罗所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越祷告，我们越陷在难处的里面，但是你越赞美，你看见你就从难处里面爬出来，你看见那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赞美永远是会长带翅膀的，那个翅膀永远是像蝴蝶的翅膀，永远像老鹰的翅膀，把我们带到天方，把我们带到天的一方，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所以你看，这是保罗叫为我们祷告，你看在这个祷告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件事，一个是恩召的指望，第二个他在我们里面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靠着这个两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看见他在基督身上做，结果做了什么，然后呢你就看他在我们身上怎么做。那现在我们下面看的就是他在基督身上到底怎么做的。所以二十二节，又将万有在他脚底下，那么这是历史，这是事实哦，就是在我们主升天的时候，这是保罗明显告诉我们的，在整个升天的过程里面，一切都超过了，超过了所有天使，所有其他掌权的，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当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时候， 他使他为万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因为他升了最高的地方，所以他做万有之首，但是不要忘记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请记得，如果教会是他的身体，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所有的万有也应当在教会的脚下，是不是？因为这里明明讲到他的脚嘛，那么脚当然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基督怎样看见万有在他的脚下，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今天属天的地位根本就是在天上的，而我们是这样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明白吗？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什么叫做在他在圣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指着什么来说的？那是指着什么？那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包括所有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弟兄姊妹，教会和基督一同样的得胜，教会和基督享有同样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他是那充满万有者。前面不是他讲，你不要忘记，要记得啊，他是做万有之首。做万有之首什么意思？因为他一直升上去，越升上去所有都在他底下，越在底下结果怎么样呢？他做万有之首，然后下面说他就充满万有。所以不要忘记，他只要越升高，他就越征服他在他脚下的所有，在他脚下的都是他所充满。所以充满的意思是占有的意思。所以万有他就掌管了万有，所有他就充满了，你看见吗？他就充满了整个的万有。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个丰满，那个整个的丰满在哪里呢？整个的丰满，整个的精华在哪里呢？整个的精华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教会乃是个宇宙人，现在你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基督做了万有之首，他是万有的元首，但同时呢也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不要忘记，教会里面所充满的乃是基督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换一句话说，所有的丰富满溢出来了，那什么？那这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神的旨意里面，什么时候他得着教会，什么时候他就在圣徒中就得着了他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本来就是荣耀，因为你看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今天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你看见教会本来就是属天的。那么然后呢，从第二章开始再下去，弟兄姊妹，保罗就继续给我们看见到底教会怎么一回事。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元首，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将来要做宇宙的元首，然后升天的时候也为着教会他做了万有之首。那么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了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天上，但他的地位呢仍旧在天上，所以我们与基督呢是一同坐在天上。好了，现在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心目中，你看见吗？这些当主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得到产业，得到基业的目的就是叫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基业。那么弟兄姊妹，他在我们上能够得到基业，那个蒙召，蒙的召乃是团体的呼召。所以很清楚的，神的旨意是基督，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的旨意是什么。你如果读的第三章的时候很清楚，就是教会。所以是到了第三章很清楚的把这个话把它点出来。所以你从第一章保罗的祷告和他的启示里面很清楚，你已经看见说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与教会。那最后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你看见神用两个能力， 那个能力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他要最后你看见他要这个神已经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和大力，充充足足的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是从永远开始讲起，然后一直到第三章最后呢就讲到将来的永远，那么等到主回来以前那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保罗虽然在监牢里面，他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实在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图画，但是不要忘记并不是因为他在天上就变成遥远就变成渺茫了，不是。你读到第二章你看见身体仍旧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才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下面告诉下面你做的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教会是在天上，就是性质来讲是属天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今整个的身体仍旧在地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脚仍旧在地上，但是我们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身体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他在万事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好，我想我们下一堂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